今日诵读嘅经文系路加福音24章15至16节、25到35节同埋45到49节。路加福音24章15节，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么？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西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么？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现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擘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圣经读毕，愿神亲自祝福他自己的说话。今日我们正道的是风尘仆仆刚刚从中国大陆回到温哥华，我们妇女事工传道周莹莹传道，题目是你认出得胜主吗？
弟兄姊妹平安，真是风尘仆仆刚刚回来的都很开心在这里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敬拜的。在我们进入主的话语之前，让我们一同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主啊，都求你的灵此刻是临到我们的中间，也都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叫你的话语是入到去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对我们讲说话，也都叫我们看到你话语当中的亮光。都求主高抹孩子的口，叫我讲解清楚明白，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在路加福音24章的开头呢，就讲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受难之后第三天复活。有天使呢就话给那些预备去高抹耶稣身体的那些妇女说：主复活了。当那些妇女将件事话给门徒听的时候呢，他们是不相信的。在13节至到19节嗰度，经文讲到系有两个门徒，其中一位咧系格留巴，而另外一位咧就冇提到佢名字嘅。有圣经学者就认为咧，嗰一位系作者路加本人。佢哋咧正系向住以马五斯呢一个村庄系行紧嘅，而佢哋都系喺个疑惑嘅当中啊，对主耶稣嘅复活咧系一头雾水嘅。正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向他们显现，跟 同埋加入咗佢哋一齐嘅行，同埋一齐嘅去讨论。但当其时咧，两位门徒咧眼睛系迷糊嘅，就算见到啊，都认唔出呢一位就系主耶稣。咁主耶稣都好得意，我哋都知道呢三日嚟佢所经历嘅，佢经历咗死亡、埋葬同埋复活呢一啲好令人震撼嘅戏剧性嘅经历。佢系无所不知噶嘛，佢当然知道啲门徒嘅疑惑啦，但系佢都行埋去问：喂，你哋喺度倾咩啊？好似完全唔关自己事咁样样，即系俾门徒嘅感觉咧，好似哇呢、这个人都唔知由边度嚟嘅，乜都唔知嘅，完全唔知道呢三日耶路撒冷系发生咗啲咩事。喺当其时咧，犹太人旅行嘅时候，如果系有其他嘅犹太人一起同佢哋同行咧，其实系一件好平常嘅事嚟嘅。尤其咧系喺逾越节嘅里边咧，佢哋可能以为主耶稣系一位返乡嘅朝圣者，而当其时咧新闻嗰个传播嘅速度啊非常之快嘅，佢哋系冇新闻报道嘅，唯一咧系靠把口嚟传播嘅啫。而喺节期嘅当中去处死嗰啲嘅囚犯咧，更加系会成为街头巷尾热议嘅嗰啲嘅头条新闻。啲朝圣者咧，佢无论由边一度嚟到耶路撒冷过节，都有可能会听到有人系讨论呢一件事嘅。所以咧，格留巴先至会问耶稣：，哎，你唔知呢几日耶路撒冷出咗咩事啊？冇听人讲过嘅咩？咁既然主耶稣冇话有，咁佢咪由头开始同佢讲咯。咁我哋喺今日嘅经文里边咧，我就谂到，由主耶稣对门徒嘅两个启示嚟到去作为个切入点，同大家嚟到分享嘅。第一个启示咧就系关于主自己嘅复活。主耶稣向门徒启示关于自己嘅复活。第二个启示咧就系复活主将会继续同门徒同行嘅。咁关于呢两个嘅启示咧，分别系有两个重点嘅。首先，我哋系讲启示一先。启示一就系关于主自己嘅复活。第一个重点就系主藉住圣言去向门徒启示自己已经复活咗啦。咁第二个重点咧就系主耶稣去藉住同门徒嘅相交，系叫门徒睇到复活嘅主。我哋睇下经文十九节至到廿四节嗰度，格留巴喺讲述成件事嘅时候咧，其实佢所讲嘅说话系反映出当时跟随耶稣嘅人佢哋心思嘅嗰个混乱同埋矛盾啊。佢话主耶稣系一位先知，系一位智者，甚至可能系尼赛亚。嗰啲嘅宗教领袖同埋犹太人咧，应该系接受佢、接纳佢、跟随佢，但系佢哋竟然系拒绝佢、钉死佢。格留巴就话啲妇女咧，使到佢哋惊奇啊，因为佢哋见到天使话主耶稣复活咗。我哋睇翻十一节点样讲，啲妇女讲嗰啲说话咧，使徒以为系胡言啊，就不相信。原来其实啲门徒咧系唔信啲妇女嘅证词啊，因为喺当其时嘅社会咧，女人嘅证词是不被信任的、哦、他们觉得呢女人太过是情绪化。但是那些妇女呢这样讲的时候呢，我想那些门徒心里面呢都有很多的疑问的。很多东西他们想不明白想不通。这个时候正正是他们信心受到冲击的时候。通往以马忤斯的这一段路是坚固两位门徒信心的路，亦都是改变他们生命的路。他们带着疑问上路， 在路上他们遇见那位复活的主。主耶稣不单止是耐心去聆听他们的疑惑，也都透过教导使到他们的心是豁然开朗的。两位门徒由不信到全然的去相信。经文当中有两处主耶稣和门徒去解释经文的，一处呢就在25节至到27节主耶稣将先知的预言和他们所读的经书上面关于他自己的经文呢都和两位的门徒解释明白，以至于呢他们两个能够将现实所发生的事和经上所讲的联系在一起。另外一处呢就在44节至到47节主耶稣向其他的门徒解释圣经，叫他们能够明白经上所记载的主耶稣的受害和复活都是必然会发生的事。虽然路加是没有记载到主耶稣所提及的经文，但关于主耶稣的预言呢就一定会提到生命记的18章15至18节同埋以赛亚书的第9章11章和53章，大家可以自己回去捡下圣经。刚才我们讲到呢主耶稣是藉着圣言向门徒启示主已经复活了。而第二个重点就是藉着和门徒相交，主耶稣叫门徒看到复活的主。在28节主耶稣仲要前行，他仲要前行这个呢其实是一个礼貌的表示来的，除非呢是啲门徒主动去邀请他留低，他先至留低。是不是好像我们有时同朋友一起去吃饭喝茶，哎今餐等我埋单啦。唔好，今餐都系等我嚟，好啊，你嚟啊，都系客气一下先嘅系嘛？咁嗰阵时嘅犹太人咧，通常咧都会招呼啲过路嘅犹太人嘅喺自己屋企留宿咁样样，而坚持留客咧就系好客嘅表现嚟嘅。我哋可以由士师记19章4至9节嗰度系可以睇到啦。这个利未人的外父一路在邀请他留宿，请你再住一夜，又请你再住一夜，是吧？这个都是好客的表现来的。那在太阳就快落山的时候，这款待客旅就是当时很普遍的做法来的，就好像这两位门徒一样，他们为主耶稣是预备住处的。因为在晚上的时间如果离开耶路撒冷越远就越不安全，会有强盗的出没。我们可以透过好撒玛利亚人那个比喻对当时那个安全出行的指数是略知一二的。而为客人预备饼这个动作也都是款待的一部分来的，无论几夜都好你都要整饼去吃。因为款待客旅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义务来的，而那些招呼客旅留宿的客人呢必须是给个客人吃饱个肚才得的。我们都可以参考路加福音11章第5节那里5至6节那个主耶稣讲的比喻啦。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这个比喻虽然是跟祈祷有关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当中是看到一些社会背景的，除了整饼原来都可以问人借饼的。总之呢就一定要俾个客人食到饱为止先至系算尽咗自己嗰个嘅义务。咁门徒就唔使借饼啦，佢哋有饼俾主耶稣食。而分饼呢一样嘢呢通常系一家之主嗰个嘅工作嚟嘅。喺30节主耶稣拿起饼祝借擘开递给佢哋，呢四个嘅动作令佢哋突然间醒悟啊。原来眼前这一位他们以为是外乡来的客旅的 呢一位嘅客人咧，正正系嗰一位以前一路教导佢哋以色列人素常盼望嘅尼赛亚。先知嘅预言咧，果然系应验咗啦。佢死喺十字架上，并且咧第三天复活。而家复活咗嘅主耶稣系临在喺佢哋中间，同佢哋一起去行路，一起去到佢嘅住所，一同系借饭，甚至分饼俾佢哋。三十一节同埋三十二节就话俾我哋听，主耶稣亲自临在，一路同佢哋同行相交，使到佢哋嘅眼睛明亮，不再模糊不清，为佢哋讲解经书，开佢哋嘅心窍。主耶稣就系咁样样，藉住同门徒嘅相交，叫佢哋睇到复活嘅主。弟兄姊妹，我哋都可以好似啲门徒一样，喺主嘅面前，我哋倾心吐意，我哋向主完全敞开，讲出自己真实嘅感受同埋挣扎，用真我嚟同主去相交。啱啱我哋讲嘅咧就系启示一，关于主自己嘅复活。主系藉住圣言向门徒启示，佢自己已经复活咗啦，亦都藉住同门徒嘅相交，叫门徒睇到复活嘅主。而主耶稣俾门徒嘅第二个启示咧，就系复活主将会继续嘅同门徒同行。第一个重点就是藉住同行者来到提醒门徒主同他们同行。第二个重点就是主耶稣应许圣灵降临，这个就是主同门徒同行的一个的确据。我们看回经文，两位门徒呢，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并且咧系将佢哋嘅经历啊，话俾十其他嘅十个门徒同埋啲人听。呢啲门徒啊，同佢哋一样，都系主耶稣嘅追随者嚟嘅。而呢个时候咧，佢哋都系处喺一个困惑嘅当中。当两位门徒同佢哋分享嘅时候咧，佢哋嘅心肯定系得到大大嘅安慰嘅，因为之前咧啲妇女话俾佢哋听，主耶稣复活咗。后来呢又向彼得显现，我们可以看回哥林多前书15章的5节那里，并且显给基法看。对应回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呢，34节已经现给西门看了。其实在他们聚在一起之前，主就已经向彼得显然，如果啲妇女嘅证词系不可信嘅，而家就加埋彼得，再加埋格流巴同埋另外一位嘅门徒，呢啲新嘅证人企咗出嚟，话佢哋见到复活嘅主，咁呢个可信度就非常之高啦。我哋可以想象一下呢几日啲门徒系点样样过嘅。他们的心路历程有一个怎么样的转变。当主耶稣刚刚被捉的时候，门徒肯定是很惧怕的，因为他们都怕自己受到牵连，自己的性命都会不保。彼得甚至是三次不认主。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的内心肯定是充满着哀痛和挫败的。一方面呢，因为他们跟从主耶稣都有三年多的时间，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他们跟主是建立了信任和感情的。耶稣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老师，是他们的朋友，可以说呢，是他们一生当中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人物来的。耶稣的死必定会带来极大的哀痛。另一方面，主耶稣的死都会令到门徒感到挫败，甚至是绝望，因为他们本来是以为推翻罗马政权是指日可待，但是现在前路渺茫，看不到希望， 可能他们跟随耶稣的这个的尼赛亚运动会随着耶稣的死亡而终结，他们会变成群龙无首的一个的结局。还有一样东西呢，就是当时的人打招呼都会问，你是跟从哪个的？这样，哦，我是跟从耶稣的，他死了。那是不是很没面子？门徒的心情一定是很复杂的。但是现在呢，他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了，向啲妇女、向彼得、向格流巴同埋另外一个门徒去显现呢一样嘢，又令到佢哋咧喺哀痛同埋挫败嘅情绪上面咧，加多咗一个疑惑啊！喺呢三日，所有跟随耶稣嘅门徒都有一个共同嘅经历，但系奇妙嘅系咧，呢三日嘅经历咧，唔单止系冇令到佢哋各散东西，反而系令到佢哋凝聚埋一齐。我哋睇翻经文，正喺佢哋疑惑之际，讲紧嘢嘅时候，耶稣又突然间出现喺佢哋中间。啲门徒咧虽然系有啲惊慌嘅，但系主耶稣叫门徒睇佢嘅手同埋脚。叫他们看到主爱他们的那些记号，叫门徒去摸他，还有在他们面前吃鱼，透过这些跟主耶稣的互动，加上门徒互相去验证各人的证词，他们就更加是确信先知的预言应验了，主耶稣真是复活了，而他们心中的迷惑呢都消散。这些的门徒是彼此的同路人和同行者，他们一起去跟随耶稣，一起去接受主的教导，一起是经历了信仰和信心上面的跌宕起伏，在哀痛和挫败的时候彼此去扶持向前行。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同行者。我哋妇女事工职员会同埋风雨同行小组咧，我哋当中有一啲嘅姊妹喺四月份嘅时候完成咗一个不再孤单嘅课程。咁我哋喺当中咧就学习咗关顾同埋聆听嘅技巧，同埋点样去支持一啲有精神病患嘅一啲嘅肢体，点样去同佢哋同行。呢、这个课程咧可以帮到我哋自己啦，更加去了解。情绪病同埋精神疾病嘅，又可以装备到我哋去帮助其他人。如果大家对呢个课程系有兴趣嘅时候咧，都可以同我咨询啦，或者系问阿 Rachel 师母、议论团嘅阿 Mel 姊妹都得嘅。其实呢个课程就系 ongoing 嘅，一路都可以继续嘅，等姊妹都可以参加，系唔限于姊妹嘅。但有另外一样嘢咧，就限于姊妹嘅。如果在座有边一啲嘅姊妹，你哋系遇到人生嘅风浪，又或者遇到一啲突发嘅事件，但系又冇身边又冇一啲合适嘅同行者嘅时候咧，请你随时可以同我联络，我会帮你系物色一位合适嘅同行者嘅。咁现阶段咧，这个 offer 就净系俾姊妹嘅啫。不是因为弟兄的证词太可靠，而是呢我们的风雨同行小组呢是属于妇女事工的一部分。那我在这里都鼓励弟兄姊妹是找到自己的同行者至少一位，这样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同埋你属灵成长嘅属灵生命成长嘅过程当中咧，都有人可以分担你嘅喜怒哀乐，分担你嘅忧愁。神唔单止藉住圣言，藉住同我哋相交嚟到去改变我哋嘅生命，神亦都藉住我哋身边嘅同行者嚟到话俾我哋听，佢临在喺我哋生命当中嘅每一个阶段，他透过我们身边的同行者来赐福给我们，来到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安慰，来到去扶持我们。 刚刚讲的是启示二的第一个重点，主耶稣藉着同行者提醒门徒主和他们同行。那我们现在讲第二个重点，就是主耶稣应许圣灵会降临，这个是主和门徒同行的一个的确据。今天是5月28号，是2023年的五旬节。主耶稣叫门徒在城里面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亦即是等候圣灵在五旬节那天降临，使到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大有能力。主耶稣要升天，要离开门徒，但是他都会差派圣灵住在门徒的心里面，这样就是表明主是仍然同门徒同在的，而主对他们的爱是持续到永恒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他担当世人的罪孽过犯，这一种刻骨铭心的爱叫门徒的心灵是受到震撼的，而他的复活更加是令到门徒确信主耶稣就是那位先知预言的弥赛亚。这一位的弥赛亚改变了他们对国度的认知，叫门徒是甘心乐意地背起自己十字架，为天国的福音去到摆上自己的生命，因为主的复活是给了他们复活的盼望。在经文，在经文的51节，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主耶稣这一刻的离开不是一个结局，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不单止是门徒接续主耶稣事工的开始，亦都是他们新生命的开始。先知以赛亚讲到以色列是末时将成为万国的见证。以赛亚书43:10那里讲，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44:8，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门徒生命的改变本身就是主复活的见证，因为圣灵会降临并且是住在各人的心里面，所以门徒才会成为见证人。在以赛亚书的44:3，先知就早有预言，耶和华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复活的主耶稣差派圣灵降临，使到门徒得着能力，他们不是凭着自己有限的能力、有限的资源，而是藉着圣灵的内住，是行了很多人想象不到的神迹奇事，以至于福音可以在罗马帝国是广传的。他们不单止成为主耶稣受死埋葬和复活的见证人，他们更加是接过主耶稣手中的那个的接力棒，是继续传扬天国的福音直到地极。圣灵的能力和工作提醒门徒要回到去传福音这个使命的源头，就是那一位成就了一切并且在十字架上得胜的主耶稣。同样，主耶稣亦都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亦都印证了主耶稣不分昼夜地陪伴我们，时刻同我们同行，藉着我们去成就神的事工。弟兄姊妹，神是福音事工和所有事工的开创者、运行者和成就者。无论你在教会参与任何一项的事工，或者你现在面对一些的人生的风浪或者挑战，只要你相信，只要你依靠圣灵的能力，你就一定会见到圣灵的工作，你亦都能够去经历和感受到圣灵的临在和主耶稣和你一起的同行。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不是失败，不是终结，而是一个完全的得胜，亦都是复活的必经之路。我们由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到，门徒遇见主认出主之后，对主耶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让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都重新思想主耶稣的复活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怎样去经验当时门徒所经历的那种得胜的喜悦，和他们所经历的生命的改变。门徒由眼睛迷糊到后来渐渐明亮，认出了这一位得胜主，因为主耶稣透过圣言来到去提醒他们先知是怎样预言的，透过和门徒的相交来到提醒他们自己就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主，透过向几位不同的门徒显现，叫他们彼此去印证主的复活，使到的门徒得到安慰和激励。主耶稣更加是应许圣灵将会降临，藉着这个应许他告诉门徒主将会永远和他们同在。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认出这一位得胜主呢？
有。
哈利路亚。这个故事可能有人听过的，在一个博物馆里面，我不说哪个博物馆，你们自己去 find out 下。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有一幅的名画叫做 Chessmate 将死，画中有两个人物在捉紧西洋棋，即是国际象棋，他们中间是摆了个棋盘的。咁画面右手边嗰位先生咧，好似好绝望咁样攞只手系撑住个额头啦，而左边嗰位咧就好似好得戚咁样样嘅表情，好似佢赢硬咁样样。有一日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旅行团就嚟到呢一个嘅博物馆嚟到参观。咁、那个导游咧就系咁样样介绍呢一幅嘅图画嘅。他说呢一幅图画右边那个人呢就想跟魔鬼一决高下，估不到自己是陷入了一个的败局里面。原来呢这个旅行团呢是由很多的各项运动的世界冠军组成的。而在当中呢就有很多的冠军、啊、他们看完这幅画之后就走了。但是有一个人他就留了在这个画前面是看了很久。导游呢见到诶为什么这个人没有跟到上来的，那就唯有是翻转头去找他啦。那就问他，喂死局来的，你还没看够啊，那魔鬼已经笑紧啦，看不看到啊。这个人呢就跟导游讲啦，我看到魔鬼在笑。我亦都睇到魔鬼嘅对手咧，好苦恼。其实我系一个西洋棋嘅世界冠军，我一生人都喺度研究呢一个棋盘，我可以睇到其他人睇唔到嘅棋盘当中嘅奥秘。我建议你哋咧要修改一下呢一幅画，又或者你修改一下嗰个名字都好啦。个导游就好诧异咁样问佢。为什么你这么说啊，个冠军就说了。当我观察这个棋盘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原来国王那粒棋啊还有一个杀手锏可以出的。而右手边那个人呢才会是最终那个的得胜者。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死局呢？可能我们有时认不出，又或者可以这么说，我们看不到神或者神的作为，而在不同的问题突然间出现的时候呢，又会令到我们很紧张、很焦虑或者是抑郁。但事实上无论发生什么事，神都是会是最终那个的得胜者，无论在十字架上 定是在我们各样的处境当中，神都是必胜的。我们都要有这样必胜的信心。神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我们所要面对的只不过是神的手下败仗。又真又活的神是同我们同在的，是千真万确的，让我们都用信心的行动去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同埋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得胜。盼望弟兄姊妹每日都可以扎根在圣经的话语当中，用真我同神来相交，同弟兄姊妹彼此同行，跟随圣灵的带领，认出主同埋祂的作为。不是依靠我们有限的能力和资源，而是依靠得胜主的能力走出死局。我们一起来到去读以下的这一段经文好吗？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预备起。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能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最后呢，亦都容让主来到去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为主所用，为主来到去作见证。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会被世俗的事，又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血气，是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但是主耶稣他仍然是愿意同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他用耐心去等候我们，去认出他，去信靠他，去跟随他。弟兄姊妹，盼望今日你愿意在主的面前做一个回应主的祷告，话给主耶稣听，你要学习依靠得胜主的能力，靠住圣灵的带领，去胜过你每一个的软弱或者处境，也都求神为你预备至少一位的同行者，有弟兄姊妹可以同你一起风雨同路，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去鼓励。以下有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去向神祈祷，感谢神的话语。